天还是三篇？诗篇二十三篇起，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领我
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
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
为你与我同在。
你
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
为
我摆设宴
席，你用
油膏了我的
头，
使我的福杯
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
慈
爱
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
华的殿中，直
到
永远。
好的，时间交给郭牧师。
好，可以分享我的。
我停止我的分享啊。
啊，对对对。好。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PowerPoint 吗？
现在还
可以看。可以看到了哈，
现在可以了。
好，非常感谢主。这个 PowerPoint 不是我去做的，有一些同工做的。我也要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好，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能够有机会一起崇拜是神的恩典。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面对真的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也要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交流见面也少，崇拜赞美的机会也少。神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看重这个机会，让我们走在一起，不管在网上还是怎么样，都是同心去感谢神。也求神赐给我们有平安，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来明白圣经的说话，也让圣经的说话成为我们属灵的一个粮食，让我们心灵饱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严格来说应该是耶和华我的牧者啊。为什么我讲这个题目？因为有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同工，一个牧者，他就这样解释诗篇二十三篇。在希伯来语当中，诗篇二十三篇有55个的希伯来的文字，当中因为你与我同在，就有三个希伯来的文字，但是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把前面跟后面两个部分都分成26个希伯来的文字，就是26加3加26等于55。所以这个同工就根据圣经学者的一个讲法，就是因为你与我同在，正好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中心思想。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感觉很有兴趣，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回去好好的仔细的去读诗篇二十三篇，因为我发觉他讲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提醒。然后我经过一个整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我就将今天我的讲道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先讲诗篇二十三篇 它的经文的这个内容解释一下。第二部分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这经文我们可以如何去应用啊？我希望啊，因为同工帮我做的时候是用繁体字哈，所以希望各位可以看得懂。
有玩游戏还是什么？
嗯，
就是电线，耳机的线。
好了，我们可以先去看看就诗篇二十三篇的内容。有圣经学者就认为诗篇二十三篇它反映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是秘掳前期或者秘掳时期的那个情况，因此成书的日期是比大卫时代更晚的。这个问题很复杂的，我今天不去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不同的圣经学者也有他们的看法。因为诗篇里面希伯来语里面就是 Le David， 就是谈到作者的时候，有人把这个 Le 翻成 By David， 就是由大卫所写的，但是这个 Le 也可以翻成 For David， 叫做献给大卫的。所以我不觉把各位的注意力带到这个部分。总的来说，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好了，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肯定呢？就是圣经学者认为诗篇二十三篇它有一个架构的，这个架构就是有四个部分。你可以看看，其实当中是有一个排比的。第一节就是耶和华与我，如果你看第四部分的第六节就是我与耶和华，意思就是第一节跟第六节是有一个对比的，是首先是耶和华与我的关系，第六节就是我与耶和华的关系。中间的两个部分就是第二到第三节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为什么我与他呢？因为第二到第三节谈到神的时候是用第三身单数的名词去讲的。另外就是第四到第五节的重点就是我与你。为什么是我与你呢？因为神这个名词它的是用第二身的单数来表达的，就是密切一点的关系。所以你看这个架构是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整个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它要表达的那个细微是什么样。有这个架构的时候，我们进入每一节经文我们就比较方便，就能够享受当中的意思，可能更帮助我们深入的明白每一节经文的所包含的哪一种教训是什么。好了，我们再看第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便不惧缺乏。我们先看后面那个小句，就是我便不惧缺乏啊 ，lo eshah。究竟这一句经文跟旧约圣经其他的部分有什么关系？诗篇的作者有没有引用旧约圣经其他的传统来成为他写作的内容呢？有，就是申命记第二章第七节里面就明显是有关系。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给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所以这个很明显是跟出埃及在旷野的传统有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看清楚，就是申命记第二章第七节你一无所缺，它动词就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意思就是旷野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缺乏， 是过去的，但是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我必不致缺乏，是一个未完成式，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是有接种的。这个未完成式意思什么呢？是从现在开始指向未来，意思就我从现在到将来我都不致缺乏。所以虽然诗篇的作者是引用出埃及的一个传统来说不致缺乏，但是他有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过去我不致缺乏，现在我不致缺乏，将来我也不致缺乏。所以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里面，那个意思就是在耶和华我的牧者底下，我一定没有缺乏啊。这一句话的背景就是根据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验，过去的信仰的体会，成为诗篇作者当时他面对挑战的一个帮助，同时也成为我们读者，今天的读者面对我们现在的挑战，我们如何去得到力量，成为我们面对将来不确定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信心。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感到里面的内容是非常有一个属灵的要道的。然后诗篇第一十二十三篇第二节里面，它就有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有圣经学者认为这节经文跟出埃及和旷野的经历有关系。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三节就是，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我们就留心他们的动词有什么相同啊？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三节，领了跟引是跟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那个领是有共同的字根，那好，那所以圣经学者就说啊，这个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当然你可以再说同一个字可能不表示什么，但是这也是一个纪元的一个研究结果。还有民数记里面第十章三十三节里面也提到，就是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啊，前往啊，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提到安歇的时候，原来跟民数记里面的有关系啊，是不是可能还没有经音呢、有很多的声音呢、所以请负责的同工你可能要帮忙安静一些声音啊。好了，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三节安歇的地方，跟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可安歇的水边的安歇的字根是相同的。所以诗篇二十三篇的作者是引用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路，在沙漠中寻找到草地水源这个经验，来表达这个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一句话是有它的根据，有它的历史。当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读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共鸣，但是圣经学者就帮助我们明白当中的背景，让我们可以投入当这个诗篇二十三篇领受的更好。好了，我们现在看就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我在这里就介绍用英语的 NASB 圣经翻译，就是 He restores my soul, He guides me in the path of righteousness for His name's sake。 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的 上第一部分的意思，不单单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因为苏醒就跟沉睡好对比嘛。我们可能以为这我睡得太深了，神唤醒我。但是节里的二十三篇第三节里面的这个苏醒的原来的意思是 restore, 是恢复。他恢复我的灵魂，一个意思是什么？可以是我灵魂里面感到很疲乏、很枯干、很软弱。神使我重新恢复过来，那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你觉得啊，原来神是让我的整个人恢复过来，我可能感到很大压力，我觉得我走的路，人生的路太多困难啊，但是神就这样来重新给我有一个能力，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一条正义的道路。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死荫的幽谷是表示一段非常危险的路程，当中这个 Sao 这个意思是阴影， Mavet 这个意思就是死亡。我们走这一条路充满死亡的阴影，每一步都是有危险的，但是在当中也不怕遭害。我就查过希伯来语，它的原文应该翻成也不怕邪恶，因为希伯来语是 ra, 邪恶跟遭害的范围来比较的时候，邪恶是更广泛的，你可以说就是各种试探、攻击、陷害等等都出现，不但是遭害，你走这条路里的时候什么东西也可以发生。但是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出现因为你与我同在啊，中文就是有这个七个字，但是希伯来语就只有三个字，就是把整个诗篇二十三篇前面跟后面就分开来，前面二十六个希伯来的文字，后面也有二十六个希伯来的文字，刚好就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就解答所有的问题。就是前面好像充满这个危险的时候，这个你与我同在就把整个好像方向改变，你在读下面的时候，你感觉重点不是在危险，重点是在神与我们如何一起去面对危险。所以你可以读第五节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意思了，就是你的杖、你的竿，就表示什么？好像牧羊人带领羊群的时候，以色列的牧羊人是带两个工具，一个杖、一个竿。当羊偏离队伍的时候，牧羊人就用杖跟竿去驱赶羊群走回正路。你可以想，驱赶不是一定是有用力打一打的动作，这个动作就是纠正啊，纠正羊群走的方向。但是我们要注意，节节经文里面提到牧羊人怎样对待羊的时候，作者就表示这是神对我的安慰。你想想这个表达很有意思的，神可以用杖、用竿来酒精我们、驱赶我们， 但是这个驱赶不是对我们有害，而是来安慰我们。牧羊人就是这样安带领羊群，神也是用这个方法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篇二十三篇第二到第三节是用第三声的他来描述上帝，就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他是个怎么样的上帝。但是到第四到第五节就表示一个很跟我们有很密切关系的神，几个他啊，一个是你，应该是原文里面就是你，这个你就是跟我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不是遥远的上帝，是跟我很近的一个上帝啊。所以你看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一直把这个高高在上的神从他这个荣耀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得很明白，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也是问，好了，这个世界有神了，这个世界是神创造了，与我有什么关系？就很多人就在这个问题上面，他理性上面想到，好啊，我同意你说这个世界有神，有一个伟大的神，但是对他个人来说，这个伟大的神与我有什么关系？干嘛我要信他？干嘛我要跟他的东西？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经历信仰的一个过程。本来我们有自己一套啊，我生活得很好啊，我不需要有个神，我也解决我的生命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发现我过去不认识这个神，以致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现在我们重新去定位啊，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追寻信仰的过程啊。这一部分我不太多讲了，因为以后你们可以有很多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就可以谈到了啊。回到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经文就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那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是个完成式，就是意思叫过去式，过去的一个文法，意思是神已经用油膏了我的头，以致我可以经历过神这个证实。你为我摆设筵席是我还未完成的一个方式的文法，意思就是上帝经常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从今现在到未来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见诗篇的作者是引用一些传统，以色列人传统，这个是历史的传统，是真实的以色列人这个群体经历过的，但是这个经历过的真实对我有什么意义？所以在诗篇里面二十三篇的当中，你看到文法的时候，一个完成式，一个未完成式，就表示听当下诗篇的作者讲的东西，就是他可以经历同样的真实，还有以后也可以经历同样的真实。所以你可以看到，到第五节里面谈到，就是神他有今天到将来也是与我同在，如何去告了我的头，也是当我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为我解决问题。因此到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就出现这样的一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经历过这些神的真实的时候，才得到一个结论，我真的一生一世是有神的恩典，所以我愿意住在神的殿里面。好了，我们要看一看整个诗篇二十三篇哪样的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然后再讲第六节，你就更明白了。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的主词 subject 是耶和华，这个宾语这个 object 是我。诗篇二十三篇第二到第三节就是用第三声的他来描述上帝的跟他的作为。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的下部分描述上帝为了自己的名去引导人走正义的路，所以上帝是为他自己的荣耀的名声来做事情，来帮我们啊，这个是好像从上帝的角度去讲。然后诗篇二十三篇到第四到第五节就用第二声的他，一个你了应该是，来描述上帝和他的作为，以致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上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这个恩惠的 top 慈爱的 hesed 就一直是跟我在一起。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是下的时候，你就看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第六节上就不是讲上帝为自己了，是我怎么呢，我一生一世一定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你看这个对比，就是人越来越经历上帝的真实，不是上帝的真实来说明上帝做什么，到后面第六节就是从我的经历我的本身开始讲到我跟上帝的关系啊，所以这个过程不简单。但是第六节还有其他不简单的地方，就是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的动词是未来式的，是一种期盼。在耶和华的殿中啊 Bet Yahweh 的原文就是上帝的家，可以翻译成为我要重返耶和华的殿中。I will return for the purpose of dwelling。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下就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已经带出上帝的圣名，指向上帝神圣的临在，是环绕我们整个人生的。上帝与我们同在。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下就是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意思可以是这样翻译，就是 I will return again and again to his divine presence。 我要不断回归上帝神圣的临在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啊。我可以在这部分再讲多两句，就是如果有圣经学者认为诗篇二十三篇就反映秘掳的时候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在巴比伦，当然他们很希望有一天回到圣殿里面，所以我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一个盼望，是他们心底的盼望。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也可以成立的。如果我们在从中来思想的时候，诗篇二十三篇的作者是如此渴望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长久的永远的。我们今天也可以去反省思想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有同样的渴望，同样的一个心底的一个诉求，我要重返我们的教会，我要重新的回到上帝神圣的临在当中。我可以讲今天早上我要去一个教会讲道，这个是跟我有一些关系的教会，就是我的母堂，我们教会几堂的分堂我没有直接参与他们的几堂的工作，但是他们经常邀请我去讲道，应该都从开始到现在也有。 不过当中也是经历一些人事的改变啊，其中的事情我不多讲。当我看见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感到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留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其实心里面也有很多要处理的情绪。当然我不是哪个教会的什么一个有机会的人，但是因为认识他们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讲多两句啊，讲多两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的矛盾挣扎啊，所以我也是鼓励他们，就是啊，在这个变动的环境当中，我们应该依靠上帝啊，相信上帝的同在，也是靠神来处理我们心底里面的感受。有一些人感到受伤害，离开的人感到受伤害，留下来的人也感到受伤害，同时感到失望，感到很多复杂的情绪，这个不容易去处理，但是我们可以做多多少就去做多少。崇拜后我就跟一个传道人吃饭了啊，我就鼓励他啊，鼓励他继续去倚靠神啊，所以啊，很感谢，很感谢，所以今天我也是啊，很充实啊。好了，圣经学姐就表达诗篇二十三篇有三个主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第一，就丰盛的生命。英语叫 abundant life， 就是第二到第三节。第二就是安全的生命 ，the secure life， 叫第四节。第三叫蒙福的生命 ，blessed life， 第五节。本来我可以将这三个问题作为我讲到的三个部分，但是我考虑就是，如果我不把整个诗篇二十三篇先好好处理的时候，你们只是听这些东西，可能你没有办法去发现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因此我就用这个三个架构，在下一个部分，就是应用的部分里面我去讲，希望可以帮助我们从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啊学到一些功课啊。好，我们就讲这个应用了。诗篇二十三篇第二到第三节就引用出埃及跟旷野的传统，背景就是人生是个朝圣旅程，结果是我非常有兴趣去用的概念。当然朝圣的旅程这个概念很多时候在清教徒的这个文献里面出现，譬如说有一个叫约翰本人专本人的这个人，他有一本书《天路历程》啊，《Pilgrim Progress》，是一本非常好的灵修的作品，就谈到基督徒好像一个登山者，在过程里面遇到很多的考验挑战，有一些时候我们停下来啊，有一些时候我想放弃啊等等。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朝圣的人生。当然我想到有另外一个对比，就是有一些人他感到他整个人生还是好像漂泊的人生，没根的人生，没有根的人生。如果他这样感受的时候很痛苦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属于他的地方，他很没赖的，心里面很苦的。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上帝在心中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不是漂泊无定的人生，你是走一条朝圣之旅的人生，一直在敬拜神，经历神的人生。你经历神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跟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很相似，很接近，就是离开人生的安舒区。以色列人在埃及，他 是奴隶吗？但是可以有宝珠，可以吃，可以住，只是有很多的困难啊。他们离开埃及，目的就是敬拜神，形成个新的属灵的群体。但是你要知道，他就离开埃及的时候，第一个他就没有固定的食物供应，没有了。他们很快就感到有一个矛盾，就埋怨摩西嘛，你为什么带领我们离开埃及这个好地方啊，以致我们现在的旷野里面没有好的东西吃。你看到吗？就是离开安舒区的时候，有开始的时候很高兴的，但是走下去的时候就感到非常难受矛盾啊。好像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开始的时候做基督徒可能感到也挺好啊，多个地方啊，这些人也很有爱心啊，很关心我啊。但是你走下去，你感到我要放弃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要考虑了，是不是值得我这样做？我要信，结果我眼睛看不见的神啊，所以这个挣扎是我们每一个人也经历的啊。但是我们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怎样成长过来的，这个是真的啊。好了。当然有一些基督徒他就是啊，看环境啊，看其他人的反应啊啊，但是随着时间，我们就为个别的经历信仰里面一个我们就提升的一个过程，这个提升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一个我不愿意面对这个情况，神啊，你可不可以不用这个方法来培养我 啊我用培养啊，你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但是很多时候答案是神没有按我们的愿望给我们一个舒服一点的方法，神是用一个有一些时候令我们感到有一种好像勉强我们要放弃什么的，有一个这样的方法要我们在两者之中选择，究竟你选上帝还是你选其他。当然按人的一个感受来说，没有这个矛盾我两方面也要的时候最好的，但是有一些时候神要我们明白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如果我们不面对这个好像这个抉择的时候，我们还没发现我最终是不是以神为中心啊。这一句话我们常常讲常常听，但是当你要面对选择的时候，你就最明白这一句，究竟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还是你一方面又想保留其他的好东西，但是你也感觉做基督徒也不错，你希望两方面也有，但是到某一个点的时候，神就要培养我们。所以不管我们初信还是信了多久，很多基督徒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啊。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是真实的。好了，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就是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就是羊群有草去有水饮。你要知道背后的传统就是出埃及跟旷野的传统，在那个地方找到水找到草原是不自然的，不是必然的啊，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找到足够的资源。还有就是从这个第二第三节里边，我们可以说丰盛的生命 abundant life 表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我不但是饮食方面不缺乏，我的精神方面心理方面属灵上面都得到满足。所以这个第一部分就是 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很满意的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讲多两句，就是啊，我已经经过人生的黄金岁月啊啊。有人说，男性五十岁的时候是一个危机嘛，中年危机。那、啊、另外一个就是快要退休的人，他也有危机的嘛。譬如说，他是不是可能感到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当年同学，他们走的路、他们的成就比我更成功啊？你明白吗？就每一个人也会要想这个事情。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不是感到失望呢？如果他有失望的感受，也是很正常，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心中有神的时候，他就容易可以克服这个心理状态，感到神把很多的机会给他，很多的恩典给他，以及他能够消化这个心理压力，不需要计较，不需要跟别人去比较。我记得在曾经有一个弟兄分享，在欧洲，在英国，当时有一些香港区的移民是开餐馆的，但是开餐馆的人他们的生活很单调，所以他们有很多时候去赌博啊。在赌博的过程之中，有一个餐厅的老板，他大概有7间8间的餐馆，一个晚上他输掉了大所有的其他的餐馆，他输了，但是他最后就有一件事一定不赌，就是他本来的，最后他就剩下一间。他的矛盾是怎么样？有一些比他晚去英国的，比他开的餐馆的数目更多的时候，他很难过，很难受。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了，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可以克服他这个压力，能够明白他为什么沉迷在这个赌博当中，最后就成立这个英国的基督徒戒赌的协会。因为很多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生活单调，也不能够融入这个社会，也不去教会，结果生活都弄到一塌糊涂。所以你可以说，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不一定是表示你的财富比别人多，而是你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意。23:3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如果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想到其他的事情，我们还没有醒过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活就为其他方面打拼，以致我们也不感觉我们啊好像一个啊有获利的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就为了达到某些目标，他就拼命的去工作，拼命的爬，拼命的争取。我这样说不是表示基督徒不进步不奋斗，我知道很多非基督徒他眼中的基督徒就是不进取的人，就是不肯进步的人。我觉得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很进奋斗的，我们是很努力的，但是我们努力的当中，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更重要了。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名誉，不是为了个人的财富，不是为了我个人的权利，而是我知道这一次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满足，还有好好的用来服侍神，帮助其他人。就是我们不是不奋斗，我们知道神比我更清楚我需要什么， 但是神要求我们，就是我们的心就钉睛在他的身上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荣耀神，服侍人啊。其他基督徒可以就做到同样的，但是非基督徒不一定明白我们为什么你基督徒总是这样啊，啊，不懂得去把握机会，赚更多的钱，把握更多的机会，把生意做得更大，等等等等，很多人不太明白。另外的我要讲就是安全的生命，这个安全的生命就表示我们在朝圣人生的旅程里面，邪恶的力量不能够伤害我啊，因为刚才讲到死因的诱惑嘛，啊，神让我们不怕这个邪恶啊，邪恶是比灾害更严重的，这个辣就是很多方面都来威胁我们。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有这些邪恶的力量，当然我用很简单的方法去解释，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始祖犯罪就是那个原因，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里面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没有提及邪恶的力量啊，因此在哲学、宗教跟神学上面，我们视为讨论邪恶力量起源这个题目。不过在讲到的时候，我就只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去讲，因为如果要进入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把整个讲到就方向改变。但是我要讲的，无论邪恶的力量起源是什么，力量有多大，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也不怕邪恶，不怕恶毒的攻击。这个安全的生命就不是没有危险，你再想一想，就是而是在危险中你的生命得到保护。所以你可以看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啊，当然用在我们现在疫情的时候，有很多人担心啊。当然我也留心这个医学这方面的资料啊，我个人跟我的夫人已经打过第三针这个 BioNTech，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有100%的把握去面对。我们每一天也是有非常严格的卫生防疫的这个方法，但是我们更重要就是要提高我们的免疫的能力，我们也多散步，也是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啊。所以最重要是我们心理灵性也是健康啊，所以也是鼓励各位就是在这方面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心理灵性的一个力量。当我们愿意过一个朝圣人生的时候，有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我们将未来交托上帝，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得到就蒙福的生命啊。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啊，不容易学，因为很多人就从小被训练我要好好把握我自己的命运，我要奋斗，我要争取，我要打出头来啊！这样，这个可以明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圣经也讲到，就是不是你跑得快就可以得到第一名，因为很多环境的因素嘛，这个不是不公平，而是人生就很复杂。因此，我们要明白如何得到上帝的祝福。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就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我就不太喜欢去用敌人来形容哪一些对我不好的人啊，因为有人对我不好是他的问题，他不是我的敌人，只是他把我当看成敌人，就是另外一码事情。但是不管是怎么样，蒙福的生命就是当我们持守信仰原则的时候， 你一定遇到有人攻击你，反对你。那么你如何去面对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就是上帝为我摆设筵席。用简单的说话是，上帝会亲自出手，不需要我去动手，神自己会处理。我要学习的就是，我要完全相信神，他供应，他慈爱。这个功课很困难，很困难。但是作为基督徒，要在信仰上面，我们要学习付上代价。真正的信仰需要付上更重的代价。蒙福的生命就是我们为信仰付上代价。你神一定不会忘记的啊！因为我很感谢神，就是啊，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也跟我们啊有沟通啊，很感谢神，他们对我们啊信任，分享他们的挣扎压力啊，我的感觉就是，神自己去在弟兄姊妹中间，他去为他们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学习一个功课，让上帝把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诉求，神用他的方法去解决啊。如果不是神把人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连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独立的，也是每一个人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因此在这个课题上面，我们只有等候上帝，等候上帝来帮助我们去处理一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问题。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啊，我们在也可以说作为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学习的功课，绝对不容易，绝对不容易。但是我真的看过有很多的牧者，有一些时候他的处理的方法太快，力度过大，反弹也大，以致到整个教会里面出现一些风浪。所以在这个课题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要有成熟的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有一个全面思考的态度，有一颗温柔的心。因为我们真的如果被我们的个人的意气控制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要证明我们是有能力的，以致人与人之间就变成意气之争，结果是没有好处。很多教会就是这样的，常常在这种氛围里面没有办法成长。所以今天我早上讲到的时候也谈得比较明确一点，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要想，就是如何去明白神在我们心里面要做的改变，让我们成熟，有基督徒的品格，以致我们可以不是依靠我的能力去做神的事情，而是按神的能力去做神的事情。只有按神的能力才可以把人连在一起，用人个人的能力很可能把人赶走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很好小心，就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侍奉里面要好好学习。最后的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也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既然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我们人生的安舒区，走向朝圣人生之旅，我们会经历上帝的恩惠慈爱一直陪着我们。我们应该渴望住在上帝的家里面，一直在侍奉他，一直来去在看见神的家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应该渴望永远住在神的家里面，也可以解释，我要渴望永远回归上帝的临在当中。所以结婚渴望就是诗篇23篇里面表达的最后第六节的一个愿望，就是诗篇的作者讲了他的整个新属灵的旅程的时候，就留给我们几个方向，就是要好好的去敬拜我的神。所以我就希望把这篇诗篇跟各位分享，以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去欣赏诗篇23篇的内容。我们美国人读圣经的时候感受也不同，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经文的解读，然后进入我们不同的人的领受。就好像我刚才做第一部分是经文的一个解释，就是比较跟那个历史啊、文化啊这方面做，但是每个人的领受也不同嘛，那个就可以有不同的人有他的发现，以致我们发现神的话语是活泼真实的，也是丰富的，很多样化的。总结来说，诗篇23篇第2到第3节是引用出埃及跟旷野的传统，背景就是讲到人生是朝圣的旅程。出埃及就表示我们离开人生的安舒区，虽然在埃及我们是做奴隶，但是有稳定的生活。离开埃及你就放弃你作为奴隶的一个生活，你去敬拜上帝吗？你要行为一个属灵的群体吗？你是一个有很有崇高的理想，但是前面的路是不决定的啊。所以作为真基督徒的时候，他心里面常常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前面的路我自己也不清楚啊。但是不清楚不表示我恐惧，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神最清楚。诗篇23篇里面有3个主题，第一个叫丰盛的生命，就是第2到第3节。第2就是安全的生命，就是第4节。第3就是蒙福的生命，就是第5节。所以我们应该渴望永远住在上帝的家里面，也可以解作渴望永远回归上帝的临在当中。最后我也是多讲两句，就是最近我多理解德国这个地区有很多不同的团队叫福音的工作啊。但是你再计算一下，统计一下，留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数目有多少，在教会外面的华人有多少。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为神得到更多的人呢？我这个意思不是要我们扩展，我要增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为什么神宝贵的福音他们不看重呢？是他们生命的需要，不是我们要壮大我们的团队，而是神既然呼召我们作为基督徒分享见证，那么我们就又问，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能够做多少，在我的程序里面我可以做多少，还有整个世界在变化，我不单要关注在德国地区的福音工作，同时我们也需要关心其他地区的福音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宣教的工作，不是单单看自己，要看有国度的送来。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真的力量太少了，我们需要在神里面得到更大的能力，为神在这个时候做更多的事情。因此我们看见有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种感动，希望他也分享我们所领受的，愿意神祝福我们各位，以致你们成为神在海德堡一个明亮的灯台。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祷告，愿意你的话语安慰我们的心，你的话语里面发出真光，让我们的生命有方向，有喜乐，愿意在你里面重新得力。我们求神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